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道听途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歌迷吐芳华。这天晚上，万人体育馆的屋顶差一点被掀翻了。12000只座位上的观众全部站起来，长时间的为歌唱家费翔鼓掌。费翔自己也没想到今天自己会唱得这么好，会有如此的效果，他真的飞扬了，歌声飞扬，神采飞扬。在观众的掌声中，费翔飘下了台，飘进了车，飘回了家。费翔迫不及待地奔进家门，想把今天轰动的效应告诉妻子阿芳，让她也乐一乐。可是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接受快乐的对象不在家，快乐只能够浪费。突然电话铃响了，费扬想一定是阿芳打来的，赶忙扑过去抓电话机，急切地问，喂，是阿芳吗？听筒里没有传来回音，费扬好生的奇怪，喂喂，你是哪里？对方还是没有声音，却有急促的呼吸声。费扬又冲着电话喂了好几声，对方还是一声不吭，他气恼地骂了一句神经病，咔嚓地挂上电话。就在费扬为这不明白的电话纳闷的时候，突然妻子阿芳神色慌张地奔了进来。费扬急切地问，阿芳，出什么事了？原来费扬今晚在万人体育馆举行的个人独唱演唱会，妻子阿芳像是喝了太阳神来了精神，他要在同事面前炫耀炫耀，就特地的到对面楼的同事家去看电视现场直播。他听着同事们对丈夫的赞扬，受到同事们的恭维，心里比吃了家家奶糖还甜呢。离开同事家，走下楼梯的时候，黑暗中他发现楼梯的台上扶着一个人。他并未在意，哪知那个人一听见脚步声，竟像一只野猫，呼的一窜，不见了踪影。快得连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他都没看清楚。这个反常的举动立刻引起了阿芳的注意。他走到窗台那个人刚才站的位置，朝下一望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从窗口望下去，正好是自己的家，家里的一切看得是一清二楚。阿芳想，那个人应该是个贼，贼的目光盯上我们家了。在妻子的命令下，费扬把家里的存单、首饰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藏的藏、锁的锁，做好一切准备，专等这批贼爷光临，让他们高兴的来，败兴的去。第二天妻子上班去了，按习惯费扬一早起来打开窗户就开始练声。正当他唱的是罗汉斯琴《嫦娥响嫁》的时候，只见刷的一道亮光直射费扬的面门。费扬一睁，从这亮光他马上想到那个奇怪的电话，想到对面楼梯的黑影，马上想到会有人说出多少风头跌多少跟头。天哪，没想到我费扬刚刚冒尖就被你们这帮贼给盯上了。费扬见光亮来自对面的那栋楼，便朝对面一看，只见对面楼梯口的窗开着，窗前确实有个人影，那人影一见费扬马上就闪开了。费扬大怒，骂一声，妈的，你把我当作目标，我今天就让你白娘娘吃雄黄酒，现出原形。费扬想罢，头一低，腰一猫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了房间，冲出大楼，冲上对面的楼梯。可是已经晚了，那贼爷爷已经是领先一步逃之夭夭了。费扬气的是五脏六腑都快冒火了。尽管费扬一无所获，但是他这一冲还是有效果的。贼爷们儿也许知道他的头不那么好剃，把头缩了回去。此后一连几天太平无事。星期六晚上，阿芳回娘家去了，费扬打算星期天痛痛快快地睡个好觉。哪知天刚亮，门铃就叮咚叮咚地闹起来。是谁这么早上门了呢？是阿芳回来搞突然袭击吗？不对不对，阿芳有钥匙，悄悄开门闯进来，才有考察的名堂。想归想，费扬还是立刻地跑出去打开了门。就在开门的一刹那，他一下子呆住了，门外站着的根本就不是阿芳，而是一个15、16岁的陌生小姑娘。费扬奇怪地问，你找谁？小姑娘两颊绯红，局促不安地说，费老师，我给您送牛奶。
送牛奶？
送牛奶不是一位老头吗？怎么换上一个小姑娘了？费扬心里又添了一个疑团。小姑娘的眼睛比针还尖，那送牛奶的爷爷病了，所以我……哦，是这样。费扬接过牛奶，欠了欠身子，谢谢你。说完转过身，放下牛奶，准备关门。可是他发现小姑娘还站在原地没有走，而且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背部出神。费扬连忙问，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小姑娘的脸更红了，她风一样地旋过身子，奔出了走道，奔下了楼梯。尽管小姑娘文静腼腆，但是费扬还是把她前几天的那电话黑影亮光联系在了一起，会不会她是和贼爷一伙的？费扬无意中朝楼下望了一眼，这一望，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。原来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送牛奶的老头正在楼下发牛奶，事情明摆着，送牛奶的爷爷病了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他进门送牛奶另有目的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费扬走下楼，来到送牛奶的老头的面前。大伯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一位小姑娘来送牛奶，我还以为你……送牛奶的老头笑笑说，
哦，你是5020的吧？刚才一位好心的小姑娘硬是要替我送牛奶，让我少跑了一次5层楼啊。这小姑娘嘴又甜心又好，是个小雷锋啊。
小姑娘说谎已被证实了，但是老头把她说成是小雷锋，费扬当然是不敢苟同的。他辞别老头，又到周围兜了一圈，然后缓缓地走上楼。他刚打开房间的铁门，只见上面牛皮纸上有个信封躺在地上。费扬俯下身子拾起信封，只见信封上写着费扬老师收。费扬一愣，谁给我的？他来不及思索，急忙地撕开信封，可是信封里没有信纸，只有一盘录音带。费扬把录音带推进了录音机，随着咔嚓一声，录音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小姑娘的声音。费扬老师，我看了您的演出，真的被您的歌声迷住了。我没有勇气对您说，但是我又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所以给您打了电话。可是电话接通了，我不敢开口。我站在楼梯口，窥视您的举止。当时有人过来，我又心慌意乱地逃开了。今天还推说送牛奶的爷爷病了，我把牛奶送到您的手里。我今年16岁，16岁是诗，是歌，是梦。我想向您提一个要求，希望您在7点钟无声电话中唱一首歌，您最爱的歌，请您答应，不要让16岁的诗和歌破残，不要让16岁的梦破灭。幕揭开了，一切疑问像投进了热水中的冰块，顷刻间融化了。原来电话、黑影、谎言背后是一颗纯洁的心。自己把生活想得太紧张了，太凶恶了。费翔自嘲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费扬抬头一看，正是7点钟，一定是16岁的小姑娘打来的。费扬拎起电话，16岁，是你吗？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我给你唱一首《你匆匆而来》。接着，费扬唱道：
你离家匆匆而来，我挪开细雨花伞，我们该有许多对话，我渴望但只能期待。
费扬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，一唱便是入诗入迷。今天那个小姑娘听到了一半，竟然听得哭了。话筒里传来她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你怎么了？费扬怔住了，他想，老年人听情歌哭是感慨人生的短暂，中年人听情歌哭是回忆过去初恋的旧情失落，一个16岁的少女听情歌怎么也会泪流满面呢？费扬满腹狐疑地问，16岁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了？
费老师，您从窗口看一下，对面603室的玻璃上贴着什么，您就清楚了。
费扬割下电话，奔到窗前，朝对面的603室望去，只见玻璃上贴着4张扑克牌，1张5，1张 A， 1张6。 一张四，五 A 六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十六岁的哭与这四张牌有什么联系呢？费扬实在是猜不透，他重新奔到电话机旁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，十六岁，这四张牌我看不懂啊。”对方没有声音。喂，喂。费扬连喊几声，却毫无反应。这一下他明白了，十六岁已经是挂了电话，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费扬装了一肚子的问号，爬上对面的那栋楼，走进了六零三室的门。一进门，费扬第一眼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三十时大照片，照片上是自己正在喝咖啡。这张照片自己从未有过，谁照的？在哪里照的？费扬像闯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既好奇又困惑。
费老师，真对不起，那天早上我从楼梯口的窗户那里偷拍的。
费扬想起来，那道光原来是照相机上闪光灯发出的。大照片底下又是四张扑克，五 A 六四。费扬问道，这四张牌是什么意思？十六岁用手捂住了涨红的脸。
老师用上海话念一遍就知道了。
五 A 六四，我爱老师。在飞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十六岁一下扑到他怀里。飞扬现在懂了，十六岁长了一个祝英台的心眼，把自己当作梁山伯，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玩笑。十六岁，十六岁。飞扬轻轻地推开了小姑娘，说：“你太年轻了，你不懂爱情是棵树，不应该过早地把自己吊在这棵树上。十六岁，这是学习知识的年龄，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靠竞争来生存，靠竞争来发展。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知识，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吗？能竞争到一个合适你的白马王子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一个有家庭的人。”改革开放还不至于人开家庭的地步，这都是不现实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。十六岁流着眼泪嗯了一声，费扬掏出手绢递给他，他撇撇小嘴说：“
老师，那您刚才为什么唱那首你匆匆而来呢？”
费扬想了起来，自己唱那首你匆匆而来的情歌使他产生误解。费扬后悔不该对这么一位少女唱情歌的，他不由脸红了，忙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怪我。十六岁，世上有好多宝贵的东西，不光光是爱情。这样吧，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每天早上七点钟，我在电话里给你唱首歌，你愿意吗？”“
愿意，愿意。”
十六岁的脸由阴转晴，他兴奋地蹦跳起来。第二天，墙上的石英挂钟刚指七点，电话铃又响了。费扬把电话当作话筒唱起来。风儿轻轻吹进了校园，带着花的芬芳，夹着蜜的香甜。阳光悄悄地洒进了课堂，送来一片春意，含着无限的温暖。费扬哪里知道，这时对面的六零三室电话机前聚集着十几个中学生。
哎，让我听听，让我听听。
大家正争着距离近地听一听费扬的声音。听一听那天音乐会上没有听到的歌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